大家好，今日系7月29号，礼拜三，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7月27号，格雷厄姆葬礼举行，美国两党议员、内阁成员同多国元首都有出席。美伊局势再度到咗关键关头，川普今日会晤泽连斯基同内塔尼亚胡，三巨头见面到底会敲定乜嘢？同一日下昼，伊朗突然向驻中东嘅美军发动偷袭。川普今日喺葬礼上话：我哋怀住无比嘅感激同深切嘅悲痛，共同缅怀一位挚友、一位尽责嘅兄弟、一位受人尊敬嘅政治家、一位美国参议院嘅巨头、一位美国精神嘅真正代表。可惜太早离开我哋，佢就系独一无二嘅林赛格雷厄姆。川普话：格雷厄姆由南卡罗来纳州一个乡村小镇起步，凭坚定信念、个人魅力同高尚灵魂嘅善意，跻身美国最高层政治舞台，成为中流砥柱，并喺世界舞台发挥举足轻重力量。川普话：最重要嘅系格雷厄姆坚信并渴望一个强大嘅美国，佢对美国力量嘅正当性同埋祈祷嘅力量怀有坚定不移嘅信念。川普形容佢系强硬鹰派人物。川普话：坦白讲，格雷厄姆从未排斥过任何一场战争，只有真正嘅挚友先可以理解呢一点。不过佢系为国家而咁做，佢认定胜利系我哋嘅宿命，并将竭尽全力令对手走向失败，视为自己职责。多个格雷厄姆生前关注事项嘅参与国今日都有到场悼念。格雷厄姆参议员家人获致最诚挚慰问与悼念。出席告别仪式嘅台湾驻美国代表余大雷大使话：呢份慰问系代表中华民国赖总统、副总统以及台湾人民同政府。佢感谢格雷厄姆坚定支持台湾，亦称佢系台湾重要盟友。在椭圆形办公室，川普同泽连斯基进行约一个钟闭门会谈，期间冇传媒在场参与。其后，泽连斯基离场，现场亦冇举行新闻发布会。之后，泽连斯基又发咗贴文，佢话同川普进行咗一次非常好嘅会晤。佢向川普总统转达乌克兰哀悼格雷厄姆逝世。佢称格雷厄姆系乌克兰挚友。佢又话，爱国者拦截导弹生产许可同几个可能有帮助嘅谂法，亦系佢同总统讨论内容。佢感谢美国对此一直坚定支持。双方团队人员都有在场，内塔尼亚胡同川普喺会晤历时1个钟15分钟。一位以色列官员表示：我哋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川普总统好快就会决定佢将会行边条路。内塔尼亚胡话：佢同川普总统已经结束一次非常出色嘅会晤，并强调自己讲出色系认真嘅。佢指呢次对话有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以及对共同目标嘅共同理解，包括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同达成其他目标。美以两国日后或者会敲定更多联合作战计划。内塔尼亚胡嘅说话似乎预示呢一点，亦暗示佢同川普目标一致。至于内塔尼亚胡会唔会再游说川普支持伊朗政权更迭，中东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亚坦卡早前接受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佢好大机会会再次尝试。亚坦卡嘅判断系，美国有唔少人唔想支持继续同伊朗打落去，所以呢个机率恐怕会好低。不过呢，就系寻晚伊朗宣布对1月份参加抗议嘅三个人实施集体处决，3名年轻人被公开处决，地点系伊斯法罕。为救翻几位年轻人性命，几百名伊朗人再次走上街头抗议。伊斯兰部队向抗议人群同人质家属开火，又喺民众怒吼声下，竟然用起重机残忍咁将后生仔处以绞刑。外界认为，在美军压境嘅情况下，伊朗政权仲系采用呢种中世纪公开绞杀嘅模式嚟恐吓伊朗人民，目的系要逼人民收声，狂妄咁向美国挑衅，而呢样嘢会令到人民更加支持由美国带头去剿灭伊朗政权。穆杰塔巴身处何方？美国中央情报局同摩萨德正喺伊朗境内外全力追查。泰晤士报消息问：揾到佢之后会点做？究竟会唔会采取斩首行动？欢迎喺下方留言分享睇法。伊朗革命卫队今日警告， 任何公司或者国家接受川普提供用作赔偿战争损失的伊朗冻结资金，将被伊朗永久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令即时生效。伊朗媒体今日表示，美国这几日以来的打击行动已经令伊朗高达 80% 的军事设施瘫痪，还说重建可能需要长达10年的时间。报道指，受攻击目标涵盖导弹基地、弹药库、后勤枢纽、指挥控制中心、空军基地、海军设施、综合防空网络等战略军事地点。伊朗自己暴露已经无力再战。美国给了台阶之后，按道理伊朗应该尽快谈判。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下午发帖指出，伊斯兰革命卫队从伊朗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企图突袭驻扎中东的美军部队。美军指所有伊朗导弹已被拦截，部队维持高度警戒和战备。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行动的军舰超过20艘，声明说他们支援军事任务，亦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钢铁长城封锁。美中东司令部截至7月28号已重新引渡18艘商船。目前巴基斯坦情报机构亦都评估认为，川普可能会发动有限度的地面进攻，去夺取伊朗南部海岸的部分地区。内塔尼亚胡今日在美国，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透露了很多消息。卡茨指出，伊朗明知美军飞机正由以色列领空起飞执行打击任务，所以避免袭击以色列，却正针对海湾地区资产进行打击。他又警告，伊朗任何攻击以色列的行动都会遇到压倒性力量反击。卡茨补充，以色列已经两度打击伊朗，有需要的时候会再采取行动。超过390架无人机被射向莫斯科周边地区。泽连斯基在今日会晤川普前几个钟，乌军曾经于夜间袭击莫斯科。现在乌克兰和伊朗两边的局势正陷入非常紧张状态。伊朗可能在未来24个钟头向乌克兰发射中程弹道导弹。乌克兰消息来源今日探测到当地有这种动向。乌克兰外长西比克保证攻击伊朗船只并非蓄意。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下午转述，乌克兰不希望局势升级，伊朗亦都不希望局势升级，但明确表示任何针对伊朗公民或者利益的攻击都是不可以接受的，必须对损失进行赔偿。川普和两位重要元首会面，直接影响之后是不是同伊朗开战的战略。据 Axios 在27号的报道说，川普对伊朗发起的经济打击行动受到的关注远低过他的军事轰炸行动。但是美国高级官员认为，从长远来看，经济制裁比导弹更狠，这个是伊朗的真正命门，对德克兰政权会造成更大的伤害。而伊朗仲继续撑住，大家都知道背后是有中俄的支持。据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的话，中共已经直接同也门的胡塞武装谈判，容许中国的邮轮在曼德海峡享有安全通行的专属优惠待遇。伊朗等同亲自揭露中共同胡塞武装勾结。消息来自中共良知人士、旅澳学者袁洪兵先生披露，部分伊朗革命卫队军人正由中共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准备实施切断霍尔木兹海峡电缆方案。中共一方面动员渗透美国社会上层的力量，挑拨美国和其中东最坚定盟友以色列的关系，另一方面他们的军事顾问已潜入也门，为也门胡塞武装提供作战策略方案。咁习近平的这种阴险就在于透过代理人巴基斯坦以和谈做有利，促使川普的决策在军事打击和和平谈判的幻想之间来回摇摆循环，所以达到一个基本的战略目的，就是令美国的国家能量长期陷入伊朗的困境，并且永久地拖下去。关于川普和伊朗到底会不会打中局之战，各位有什么看法，请在下面留言分享。
三高代谢宝的用户来自四面八方，各自的状况都不一样。今天我们一次过听几位朋友的真实分享。
真的很有效，我吃了见到人都挺好，肠胃睡眠都有改善，都挺好。
我那个胆固醇啊，
胆固醇就由150降到120，肝功能也都由25降到17，恢复了正常。 我先生的血糖值原本是9的，一直吃药打针都降不到，但是现在终于降到7了。
吃三高代謝補，感覺咧就冇食血壓藥，好似係好咗喎。咁停咗我嗰日度咧就130几80。如果我食緊藥，我都冇咁低嘅。
我就好明顯嘅感覺，我哋有效。咁咧我就覺得個腎臟嗰度咧有改善喎，大便好容易暢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我覺得咧三高代謝補係非常之好嘅產品。
每個人嘅體質、生活習慣都唔同，但呢度幾位朋友嘅共同點咧，係都願意翻嚟分享自己身體上嘅變化。健康200所有產品都係台灣 GMP 認證食品廠製造。通过 HACCP ISO 22300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现在推出16樽装85折优惠，30樽装8折优惠的超值组合，链接我放在置顶留言那里。
28号朝早到访白宫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谈，自美以2月底联合向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这次是两个人首次面对面会晤。川普此前刚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完成约1小时的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之后这次会晤亦都持续了1小时有多。两场会谈都积极而且有成效，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社交媒体发文感讲。以色列总理府一名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会谈的核心议题，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器是美以双方会后再次确认的共同承诺。所有高级国僚都有份参与今次会晤，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美国总统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以及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都是美方出席人员。新任国家安全顾问本埃兹拉、驻美大使莱特尔等高级幕僚属于以方随行人员。已经重新修复的伊朗核设施，追加打击是无可避免的。以色列第12频道引述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说，内塔尼亚胡已经向川普确认了这个消息。内塔尼亚胡预计会向川普提供相关情报，内容显示伊朗正扩大耗散核设施的活动，而且对核计划并没有进行真诚谈判。纽约邮报引述耶路撒冷消息人士披露这个消息。当日较早时候接受霍士新闻频道访问那阵，川普说他完全了解耗散的情况，根本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再提供有关伊朗耗散地下核设施的情报。他亦都说内塔尼亚胡将这些资料告诉他，是因为想他继续介入。如果我们无法达成协议，就会摧毁耗散，而且可以非常轻易地将它彻底摧毁。川普还强调，希望能够避免攻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但是伊朗破坏协议的行为亦都不可以再容忍。前一日，川普对媒体表示，他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虽然存在分歧，但是整体立场还是非常接近。以色列时报引述一位阿拉伯官员和另一位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埃及和卡塔尔方面星期一晚间表示，各方正讨论一项提案，目的是澄清霍尔木兹海峡营运问题上的分歧。伊朗和阿曼已经批准调解方提出的方案，目前这项提案正在等着川普批准。两位消息人士又说，白宫暂时还未作出任何决定，必须等到川普和内塔尼亚胡会面之后才会作出最终决定。去到星期二，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将会同阿联酋成立一个史无前例的特别工作小组，用来加快军事人工智能应用方面的发展。有消息指出，驻扎在阿布达比的塔隆特族特遣队将会有20名美国和阿联酋人员，全部具备人工智能、数据和网络安全方面的专业知识。中东战火无疑亦都燃烧到俄乌战争，今日泽连斯基和川普会面。俄罗斯提供卫星影像，暗中协助伊朗打击美军。泽连斯基几日前再次指出这一点。我们会查出这件事是否属实。对此，美国总统川普27号表示，他会直接询问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件事。不过，韦国虽然拥有大量俄国提供的防空系统，效果又怎样？川普就以美军打击委内瑞拉做例子回应。 乌克兰目前正密切监控三大对整个西方和自由世界的共同危机。这个是泽连斯基近日接受英国 Sky News 采访时罕见明确指出的。中共技术支持是第三大威胁，亦是最核心的问题。前两项分别是朝鲜出兵和伊朗导弹。泽连斯基最后就是这样表示，中共开始全面和俄罗斯合作，在卫星和各类技术上支援俄军，令他们可以更精确打击乌克兰。泽连斯基强调，这个才是真正的大问题。泽连斯基进一步指出，早在战争第一年，伊朗已经向俄罗斯转移数千架自杀式无人机，并强调伊朗早就攻击过乌克兰。分析人士认为，朝鲜、伊朗和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正形成事实上的轴心联动，可能显著改变战场形势，亦会令到西方面对更大战略压力。因此，即使美伊战事持续动荡，美欧都没有削弱在印太的战略布局。美国海军已经派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进入南海巡弋。此前上个礼拜，南海再度爆发激烈海上冲突。美国、菲律宾和日本随后展开联合海空巡逻，三国维护印太安全和航行自由的合作形势进一步展现。巡洋舰罗伯特斯莫尔斯号、驱逐舰班福特号和舒普号都是随行兵力，资料来自美国海军研究协会。航空母舰战斗群、F-35 战机等美军兵力正共同维护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李普顿在 X 发文时作出这个表示，并列出相关兵力，确保国际法保障的自由航行权利，是美国持续挑战世界各地任何过渡海洋主张的目的。菲律宾将会获得1500万欧元安全和国防援助，欧洲为此罕见首次动用欧洲和平机制。这项援助目的是大幅提升菲律宾海军对周边海域的探测、监听和分析能力，建立更全面的海域形势图像，同时提升预警效益，協助海軍和海上安全部隊作出更有效率的協調和應付。歐盟駐菲律賓代表團28號這樣表示，總共有26艘中共船艦密集出現在菲律賓星索的海域內，這點由菲國軍方公布的7月21號至26號南海監測報告進一步揭露。星期二，川普和泽连斯基在白宫闭门会面，讨论乌克兰制造爱国者拦截弹和重启结束俄乌战争的外交进程。泽连斯基说，乌克兰虽然配备无人机和现代电子战系统，但是反弹道导弹能力还是最大缺口。他已经向川普和美国参议员交代有关需要，期望推动解决。美国参议院同日以86票赞成、12票反对通过推行全面制裁俄罗斯能源法案的动议。持续买俄罗斯油气的中国、印度等国法案已加征高额关税，并制裁俄罗斯官员。由于参议院即将在8月7号休会一个月，这项法案还需要在参议院进行几次投票才可以正式获得通过。已故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是法案发起人，他葬礼当日举行的这一次投票亦都被当作向他致敬。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星期二向美军发动突袭，多枚弹道导弹飞往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军联同沙地部队就在伊拉克东部精确打击由伊朗支持民兵武装的武器和后勤设施。过去72个钟头，伊朗累计发动超过30次无人机袭击。伊朗对美军的袭击未能够得逞，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他的代理人停止再攻击，否则将会面临额外军事行动。首个专注加快军事人工智能应用开发的双边特遣队将会成立。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二较早时候宣布，已经和阿联酋达成协议。这支名为塔隆的新普斯特遣队的美亚联合部队计划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正式启动。根据披露的资讯，这支特遣队将会驻扎在阿布扎比，编制大约20人，由美方和亚联友方在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和网络安全领域的专业人员共同组成。特遣队工作涵盖三方面， 监测区域安全形势，保护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将 AI 应用纳入情报行动。这一支部队是两国之间首个双边军事人工智能特遣部队。英国科技月刊 BBC Science Focus 在7月指出，军备竞赛焦点已经由导弹和传统武器转为研发尖端军事科技，包括无人机蜂群、 AI 自主作战系统、声波能量武器、电磁攻击、激光炮，甚至可以干扰人体感官的技术。中国最先进第五代隐形战斗机歼20正部署到更加靠近印度北部边境的空军基地。据领导 Military 引述最新卫星情报报道，外界将这次部署视为中国隐形战机在印度周边最大规模集中部署之一，新疆和西藏都有第五代战机集中部署。美国卫星公司 Venter 亦都是6月底至7月初拍到12架中共歼20战机进驻中印边境。歼20采用双引擎设计，电子战、远程空战、低雷达反射截面和先进感测器融合能力兼备。分析指出，这类第五代战机在现代空战中可凭隐形性能和远程探测能力加强先发制人的攻击优势。美、欧、中正加快研发新一代军事武器。分析认为，科幻电影科技正走进战场，未来战争面貌或者会远超人们想象，美国则以顶级中的顶级姿态存在。美国对中共对美国的渗透越来越清醒，美国白宫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近日在霍士新闻对共产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其实他们就是共产党。斯蒂芬米勒说，自由、自由权、人类、家庭、仔女和未来能不能够继续存在，全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够阻止共产主义在美国落地生根。分析认为，北京最感难受的并非多了20人的 AI 战队，而是美国着手组建军事 AI 联盟。未来真正决定胜负的恐怕不是战机摆得有多少，而是谁先建成指挥整个战场的 AI 大佬。美国已经开始将盟友、晶片、数据和战场连成一套系统，中共还用歼20展示单一武器。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军近日将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调派南海，再次作出重大部署，向中共极限施压。菲律宾和中共在南海发生了严重冲突，中共海警强行逼近菲方船只，还用木棍打伤了两名海军水兵的头部。这样亦都构成了中菲近年来最严重的肢体冲突事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披露消息说，事发嗰阵，呢个区域咧有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舰艇喺现场缓冲，仲协助伤员获救。南海已有美军阻止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低调开入，正值中非冲突升温之际。打击群先后喺菲律宾海活动近两个月，上个礼拜再穿越吕宋海峡。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李普顿发文话，打击群凭着包括 F-35 战机在内的先进能力，维护了南海自由航行，还有飞越自由的权利。美军打击群是由华盛顿号航母、罗伯特·斯莫尔斯号巡洋舰、肖普号和本福德号驱逐舰组成的，曾经同日本海上自卫队直立号护卫舰进行了联合训练，早前呢亦都同菲律宾还有澳洲的军舰在南海展开了合作。美军去年在黄岩岛争议爆发之后，曾经采取双航母部署模式，借此表达对盟友的支持。台湾国军安排年度汉光42号演习，定于8月5号至8月14号展开。联合作战能力会连续10日9夜演习验证模拟共军封锁、火力打击和多点登陆的情景。演习期间，台湾呢亦都会刻意调低流动网络的速度，目的就是测试如果通讯受阻的情况下，台湾社会的应变能力会是怎样。演习会首度为战时武器生产线转移作测试。国防部联合作战部处长说，今次演练呢将会首度在南北两地举行，执行两个旅的全旅动员，预计呢今次演练将会动员5000多人。外界认为 虽话中共可能唔会咁快攻台，但系赖清德政府已经开始模拟台湾社会对中共一旦发起突袭嘅各种应变反应咗。而自从中共民族团结法推出之后，台湾民间咧对中共嘅反思亦都系突变。几日前咧，一位台湾嘅女仔，佢喺社交媒体分享咗自己嘅亲身经历。佢话自己以前咧真系超亲中，真系认为中国发展迅速，高楼美食夜景真系令人惊艳。佢当时仲觉得台湾人太排斥大陆。佢亲赴上海之后，对方最初热情欢迎，并反复强调两岸一家亲。不过佢无意提及我哋台湾，对方面色随即转变。佢明白到对方欢迎嘅系承认自己系中国人嘅台湾人，并非所有台湾人。中共要求嘅系台湾人先承认系支持一国两制嘅中国人，而非交流或者友善。女生话佢当刻先至明白，佢话以前觉得台湾人太敏感，而家先知自己对中共认识不足。网民指中共喺经济上把台湾人当作外国人，喺政治上则强迫佢哋成为中国人，能够打压便绝不手软。好多台湾人系身在福中不知福，中共嘅恶系要市民将钱交出嚟，韭菜将零件捐出嚟。对呢件事你点睇？亦都请你喺下面分享你嘅睇法。
近期网上陆续涌现大量寻人启事，短短一个几月内，细蚊仔至成人几乎所有年龄层都有。近期寻人信息不断增加，令到啲网民追问原因，失踪个案有冇关联，亦都引起讨论。几日前，一名大陆抖音博主按公开网络资讯作唔完全统计，列出一份7月1号至10号的失踪人士名单。据名单统计，99宗失踪个案集中在10日内，平均一日接近10人。名单显示，失踪者年龄差距甚大，分布在山东、四川、广东、广西等省市。另一名博主统计今年6月网上公开寻人资讯，合共206人失踪，地区包括山东、河南、广东、辽宁、湖南、陕西、江西、河北、福建、安徽和广西。有人自称参与所谓跟踪任务之后，怀疑自己卷入非法器官犯罪，并公开呼吁国际社会展开调查。这一类不署名爆料近期在海外 X 平台流传多篇。有研究报告，部分国际组织和人权机构近年一直促请中共提高器官移植制度透明度，并就相关质疑作独立调查。今年一月，旅居海外的前大陆传媒人曾先生在 X 平台说，接获一名中共体制内民政系统官员吹哨者的不署名爆料。自2020年大流行病爆发以来，不少人被中共当局的器官产业链夺去性命。这位不署名吹哨者强调，法轮功学员多年来一直冒住被捕甚至丧生风险揭露真相，并提醒中国民众保护自己和家人，却仲是受人谩骂、讥讽和嘲笑。如今每个家庭都已真真切切面对中共伸出的屠刀。三退保平安，贴文指大法弟子一直告诫啲人要远离中共邪恶，要避过劫难，走向美好嘅未来。唯一出路系退出中共嘅党团队组织，并解除毒誓。贴文话：中国人举住拳头对血旗所发毒誓，需要兑现。
睇短影音一支一支接一支咁睇落去，不知不觉半个钟就过去啦。眼睛其实一直喺处超时咁工作紧。润眼宝用石斛和玻尿酸钠先帮眼睛补水，水润环境养好了，后边的护眼成分才发挥到出来。顺便提一下，三高代谢宝现在也都有16樽装的85折优惠，30樽装8折的组合优惠，连结摆在置顶留言那里，快点去看看。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